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看施恩第二。难行苦行恩，又如慈母厌苦吐甘，使头目髓脑，过程妻子，燃烧自己，照耀众生，难舍能舍，难行能行。那么这也是举几个例子，这些事情说不尽的啊！中国古籍里面记载的太多太多了啊，没有一桩啊不感人。母亲，特别是这个照顾儿女，从出生到三岁啊，这个阶段全心全力啊，不做父母的人不知道啊，啊，做父母的人呢才真正体会到。啊，做父母，你怎么样去照顾小孩？你要想到，你在出生的时候，你的母亲就是那样照顾你的。啊，所以中国谚语有所谓：“养子方知父母恩。”呐，你不生儿育女，你想不到父母啊。那个恩德了啊！你自己养儿育女的时候，你才知道父母对儿女的恩啊。所以多少这个子女到自己养儿育女的时候，自己的父母年岁都老了啊，几乎有一半呢都已经不在了啊，这个时候后悔很就晚了啊。如果没有好的老师啊，常常来热心教导我们，我们怎么会知道一个家族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代代相传靠什么？靠教育啊！啊，祖宗的教育是他们智慧的结晶、经验的结晶，在全世界许许多多族群里面的祖先。实在是中国祖先是最值得人尊敬的啊！为什么呢？为后世想得太周到了这个道理，事实真相 我们做子孙的人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一语造作能对得起祖宗吗？啊，能报答祖宗这恩德吗？要常常问问的。啊，在全世界，古圣先贤传下来的教诲，我看除了宗教教育之外，其他的都没有办法承传久远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没有良好的工具啊，传不下去啊。啊，唯独中国人的祖先啊，那真的是有智慧，发明了传递讯息的工具啊。这个工具是什么呢？文字啊。所以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，纵然你不会念它，哎，你能看到它这个形状，看到它写的这个方法，你就能够体会到里头的意思。啊，这是在外国文字里头没有的，外国是拼音文字，啊，没有啊。所以中国文字是图画，是艺术，啊，这个里头有灵性在里头。这个了不起啊，是吧？文以载道啊，啊，文就是文字啊，这里头有道啊，啊，就是有智慧啊，有经验啊，啊，有德能在里头啊，啊，那么第二个了不起的发明呢，文言文。这是我们老祖宗早就想到，啊，知道言语会变的，啊，中国人常讲三十年是一世啊，啊，三十年，这是我们自己经验当中。啊，我们这个说话里面很多词句啊，就有了新的东西。啊，前面人没有听不懂啊，就是现在年轻人很多人口里讲的一些术语我听不懂。啊，那么我们做学生时代，十几岁二十岁的时代讲的有一些这个口语说出来说，他们现在人听不懂啊，这就是说明言语啊是会变啊，所以文字跟语言决定不能够完全相同，完全相同啊，那么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啊，这个文字里面所说的没有人能懂了啊，所以像西方像拉丁文古时代的文字，只有一些学者专家啊，考古的，他们能够认识一些，还不能完全了解意思啊。那么中国老祖宗发明这套呢，就是语跟文分开啊，言语跟这个文字分开， 叫文言文。啊，文言文是永远不变，那这就好办了。啊，我们古这个世俗里面讲了文化、白话，啊，说话的话了，文化就是文言，啊，白话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话，啊，所以有文言文跟白话文，啊，文言文的再道，啊，如果你能够学习文言文，你看中国的古书。古书都是文言文写的，就如同还当面谈话一样，当中没有隔阂。啊，那么有人说文言文太难了，其实天下事没有难易呀。啊，所谓难是什么？你没有学就难。啊，什么叫容易？学了就容易。我早年在台湾，手头上啊还有十几本，民国初年，啊，就民国十几年的时候。小学校的这个国文，那是叫国文，不叫国语。小学校的国文啊，也还有几本，大概有五六本的，六本好像是啊，小学模范作文。啊，从四年级到六年级，啊，这样的程度，那是叫高小，高等小学，啊，模范作文，啊，因为这么多年的动乱，没有固定的住处，啊，真是到处流浪，这些书都丢了。现在还剩三本啊，我也常常展示给年轻朋友们看的。你看那个时候小学11、12岁写的文章，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不但写不出来呀，看都看不懂，还去查字典，去查参考资料。你说这个过文程度，古人讲一落千丈啊，这个话我们现在听起来是事实，不是夸张，真的是一落千丈啊。为什么从前11、12岁小朋友能写得出来？他学，从小学的。他从开始念书就是念文言文。什么时候开始念书呢？大概6、7岁。啊，儿童聪明一点的6岁上学。一般普通的时候都是大多数都是7岁上学。7岁念到12岁。古人重要的典籍全都背过了，在从前念书的秘诀啊，不是跟你讲，因为儿童这个时候理解力阅历并不深，只是叫你读叫你背啊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不赞成这个方法，好像把人都学呆了，完全错误，真实智慧啊，是因为你没有接受过这个教育，你不懂。儿童 记忆力是一生当中最好的，凡是要记得的东西的时候，通通在这个时候完成。这中国古人知道啊。啊，所以小学教育是叫什么呢？叫德行，伦理道德。伦理道德从哪里学呢？从老师身上学。老师要做到，所以身教啊，小学教育是身教第一了，啊，言教是其次，是辅助的，啊，站在次要地位，最重要是身教。啊，伦理道德的时候，老师要做给学生看，学生要向老师学习。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老师不容易啊，所以老师恩德大了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佛里面跟讲，佛菩萨的恩就是老师的恩。啊，老师，佛菩萨是老师啊。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，根本的老师啊。啊，老师做样子给我们看的。啊，书籍方面呢，那老师只教我们背。啊，教你识字认字。啊，这个要讲解的，啊，教你认字，啊，教你背诵，啊，背诵是不看书本，你能够背得过来，然后再督促你，啊，你能背诵了，督促你呢，背100遍，背200遍，啊，为什么呢？熟了，熟了之后啊，你一生一辈子不会忘记。啊，所以你到需要用的时候，啊，到这个壮年老年需要用的时候，写文章引经据典，不要去查参考资料，你全都记得。啊，过去我跟李老师在一起，啊，李老师写文章引经据典的时候，不找参考书的，啊，他都能背的，啊，他告诉我们小时候。跪砖头跪出来的呀，这我们都没有经历过了，没有受过这个苦啊！啊，李老师大我39岁，他吃过这个苦头啊！啊，全都在那个时候背下来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比他就差太远了。啊，是背诵啊，你不像四书五经啊，诸子百家，诸子百家是选集，是选的，五经四书是必读的啊，那么像资治通鉴是必读的啊，像史记汉书这一类是选读经词是学术啊，学问啊，是智慧啊，历史是经验啊，啊，是一面镜子，看看过去人所造的啊，提供我们丰富的知识经验。啊，那文艺小品那是消遣的，啊，那是经史已经成就了，啊，有了很好的根基了，啊，才学一点文艺方面东西，啊，诗词歌赋那附带的，啊，那么这些东西。 实在讲，这里面有大乐趣啊！啊，有大智慧，有大德大能啊！啊，里面真有大乐，读书乐，读书之乐，乐无穷啊！啊，古圣先贤典籍永远读不厌的。啊，用我们小时候僧达在战乱期间念得太少啊，现在年岁这么大了，这亡羊补牢，天天还在读诵。啊，一天要是不念古书，就觉得好像第一天空过了，过得毫无意义，毫无价值。啊，天天读经。读古圣先贤的典籍，啊，所以才真正知道恩德。什么叫恩德？啊，父母的恩德，佛家讲四重恩德。啊，老师的恩德，国家的恩德，众生的恩德。一切众生呢，对我都有恩德了。啊，你要是真正明白了，你就晓得。啊，所以菩萨发的这个愿，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是报恩呢。啊，一切众生与我有大恩大德。母亲照顾小孩都在教啊，啊，所以中国有胎教，这个我讲了很多啊。一般人自然即使没有从怀孕的时候开始教这个教学啊，生下来之后小孩眼睛张开了，会看了，会听了，就开始教了。全是身教，做父母在儿女面前一定要守礼啊，给小孩，让小孩看到听到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啊，全是伦理道德，所有一切不善决定不能让小孩看到啊，听到接触到，不许哭啊，这是谚语所谓的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了啊，真的一点不假，在中国人了解啊，所以中国人常讲三岁看八十，三岁还没有上学，六岁上学嘛，哎，三岁没上学就能看到这个人根基如何，就能看到了啊！所以他的善根福德从三岁就能表现出来，七岁也看终身呢。七岁什么？上了小学了，上学了，亲近老师了，就能看到这个人的一生啊。那么由此可知。六岁之前父母教啊，啊，做之亲，做之君，做之事啊，君亲事啊。七岁以后啊，老师教啊，老师接着父母教啊，无不是以伦理道德因果为最主要的过程。啊，所以在这个外国人常讲，这个教育是在七岁之前，啊，而中国人是讲三岁之前，三岁之前是最重要的。 啊，三岁之前要疏忽了的话，就不好教了，所以学坏了。啊，那么从这个地方你能够体会到了父母之恩，啊，家里的一家人对你的恩德，为什么呢？在你面前表现正面的给你看，啊，一家人对你都有恩德了，啊，唯恐把就让你学坏了。啊，那么再看看释迦牟尼佛，你看《本心经》里面，啊，讲佛在过去生中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啊，也就是求学这个过程当中，啊，成佛是毕业了，真正是难行能行。难舍能舍啊，为专心求学舍弃了过程其次啊，他的父亲是过往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啊，他是长子，继承王位的，舍弃了啊，舍弃过啊，过程，舍弃了妻子，出家修道啊，为什么？为报众生恩，为报古佛恩，他才这样做，这样才能让自己专心啊！啊，一心一意，全心全力。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，提升自己高度的智慧，啊，到处求学，啊，这我们不能不知道，啊，知道之后啊。应当要效法啊，事出世间神仙，哪一个不是苦学出来的啊？求学不能怕苦啊，所以看看孔子怎么成就的，孟子怎么成就的，释迦牟尼佛怎么成就的啊，他们的精神，他们的毅力啊，他们这种好学的精神啊，不畏一切艰难困苦，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！啊，没有自己丝毫名闻利养，啊，这个身体活在这个世界，是为一切众生服务。啊，佛门的项目很多啊，他就做一个好老师 啊，做一个好的教员啊，用这个身份来为佛法、为众生啊，做出真实圆满的贡献。佛经上有一首偈子说：“假使顶戴金尘劫，身为床座遍三千，若不传法利众生，毕竟无能报恩者。”这首偈讲得好啊，啊，这个意思是讲，我们把父母顶戴在我们头上，多长的时间呢？金尘点劫，啊，我们把身体当作床座，父母这个要休息的时候，啊，就坐在我们身上。这身多大呢？遍满三千大千世界，能不能报恩呢？不能。要怎样才能报恩呢？啊，要传法利众生。啊，传是成传，啊，就是让古圣先贤的这个道统。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不能说到我这个地方就断掉了啊！这是中国人常讲的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这个后就是没有后代承传的，那这个就大错特错了啊！所以你儿女再多，如果不能承传家业，这个儿女不可贵呀。啊，儿女当中一定要有能继承这个家业，啊，这个家的道统，啊，代代不衰呀，啊，啊，在中国最典型的孔子，啊，孔子一直到今天呢，真的是代代都有传人呐，那这个传人不是后代都有成就啊！啊，孔老夫子的著作传下的东西，那他们都念得很熟啊，都能够依教奉行呢，这有成传了。啊，所以有家风，有家法，啊，事业不能承传，那是其次，道业不能承传就坏了啊，那就对不起祖宗了。啊，那么佛法你看看各个宗派啊，那最重要的就是传人啊，传法不是像今天的拜一个师父啊，师父把这个第几代第几代祖师写个书卷传给你就算是传法，不是的，传道啊。啊，所以祖从前代代祖师是传道啊，啊，你真的成就了啊！我们净宗没有传人，哎、啊，但是净土宗也有祖师，那个祖师不是一个传一个的啊，那是什么呢？后人呢推选的， 所以净土宗的祖师是明选的，不是老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啊。明选怎么个选法呢？这一个法师，他对净土宗的修持，对净土宗的弘扬啊，他的影响啊，确确实实有很高的成就，让大众心里面敬佩啊，承认哎，他是我们这一代的祖师啊。所以净土宗的祖师不是活着传的，都是过世之后底下一代的人推崇啊，是这么来的啊。但是净土宗之外每一个宗派啊，都是代代相传啊，所以净土宗确实是很特殊啊。那么净土宗如果是乘船呢，我们可以说是乘船呢，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法。什么法呢？三经一论啊，最重要是三经啊，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。这个三经你要熟透啊，这个三经你要依教奉行啊，你真正能落实啊，啊，那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把握。啊，这个乘船，这是净宗的乘船。啊，那么在中国这个历史上，啊，华严宗传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啊，不但你能解得了，你还能做到啊。啊，天台传的是法华了啊，法相传的是唯识经论，三论传的是这个中论、辩论、十二门论，后来又加了一个这个大智度论。啊，每一个宗派他有他主修的这个经论啊，要在这个里面，当然学的人很多，在这个里头选拔最优秀的来传法啊。所以真的是这个不孝有三，无后有大这一句教训，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啊。这个传人实在是可遇不可求啊，到哪里去找？找不到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总是叙事的因缘啊，遇到了啊，遇到要好好的栽培，要好好的教导啊，师子道合。这个老师跟学生当中这一份感情超过父子啊，真正传法啊。那么接受传法之后，这个一生的使命就是教学弘法利生啊，再去寻找底下一个传人，那就很圆满了。如果是在这一生当中一个传人都找不到呢，古人就著书啊， 著书啊，希望后代，哎，有人读的这个书啊，他悟了，他来继承，哎，这是个好方法。实在讲，这个方法在中国孔子开的。孔子当年在世，没有传人呐，啊，没有说传法给他哪个弟子，啊，到最后谁传他的法呢？孟子。啊，孟子出世的时候，孔老夫子已经过世了。啊，孟子跟谁学的呢？孔子的书在，他老人家著作在，他很喜欢，爱好。佩服啊，他就学孔子，学得很像，所以变成孔子的传人。因为我们今天讲孔孟，没有说别人啊，真的，在中国历代，肯定孔子是至圣，孟子是亚圣。啊，这就是用这种方法。当代找不到，啊，我们留下著作，这些著作的时候启发后人，希望后人有接触感的，啊，都是很不容易啊。啊，那么历代这朝朝代代这一生真的找不到这个传人的人很多啊。啊，这从前李老师常常给我谈这个，谈这些故事啊。啊，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假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不到真正善知识，可以找古人。你比如你学华严，找不到好老师指导你，行啊，清凉大师这个注解是好的指导啊。啊，李长者的合论呢也不错啊，那你就找到两个老师了。啊，你好好的依教奉行。啊，研究他们的这些注解，帮助你理解经中的大意。啊，你就变成清凉李长者的传人了。啊，你会有成就的。啊，所以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亲近老师的时间要看缘分呢，啊，有人缘分很短，啊，亲近几天、几个月、几年，但是他有成就。啊，那么有些人时间缘分长，可以亲近十几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啊，都不是一桩容易事。啊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像这样殊胜的缘分呢，越来越不容易遇到了。啊，我这一生不好动啊。啊，好动，学东西就有困难。啊，我总想静下来，像古人一样，一生住在一个山上，都不下山。我很希望过这种生活，但是没有这个福报。啊，所以一生过着流浪的生活，在流浪里面能有一点成就，非常非常不容易。啊，现在年岁大了，还是想找一个地方定下来，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缘分的。啊，所以我这个意念呢，并没有舍弃掉。啊，总想能过个几年呢，安稳的生活。啊，能够有几个同学在一起互相学习， 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所以这是过程，妻子他都舍弃掉。这个是最难舍的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，放下了。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跟他学的这些学生，这经上我们常常看到的1255人，真的是志同道合，也都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也是日中一时啊，三衣一钵，树下一宿，都能够真正做到难舍能舍，难行能行。每一天跟释迦牟尼佛在一起，听他老人家的教诲，他老人家也真的是有大智慧。为什么呢？天天跟大家讲，你看讲了49年都讲不完了。那么现在我们一般这个做老师的到外面去教学，我们准备一些功课，教几个月就教完了，后面就没有了。释迦牟尼佛居然能够教49年还没教完。这个不能不令人佩服。所以永远讲不尽，讲不完的。展开这一部经，字字句句里头有无量意义，你怎么会讲得完呢？这要靠什么呢？那对我们来讲的是常识熏修。一天都不间断的，天天要读书啊，天天要修行呐。修行你要抓到总的纲领。总纲领是什么呢？放下。我常说放下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的执着。再不执着了，那就是阿罗汉了。再能放下呢，更进一步呢，放下分别，不但不执着了，对于一切人事物通通不分别了，那就是菩萨了。如果有一天对一切人事物、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恭喜你，你就成佛了。所以华严经上讲得好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我们要牢牢想着这句话，这是一个总的纲领。只要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成佛了。所以有人问说佛在哪里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说我知道，佛就在眼前呢，我看到了。什么样子？就是你啊，你只要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不就是如如佛吗？我能放下我是佛，你能放下你也是佛。三个妄想放不下，分别执着放下，那你就是菩萨了。三个里头两个放不下，妄想分别放不下，执着放下，那你成阿罗汉了。三个都放不下了，你是六道凡夫啊。佛是凡夫做的呀，圣凡不二啊。你放下就是佛菩萨，你放不下就是万夫。那我们要想做佛，要想做菩萨， 没有别的，放下就是嘛。啊，为什么不肯放下？啊，真能放下，什么都不干，这是阿罗汉。自己放下之后，能够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是菩萨。舍己为人，底下讲啊，燃烧自己照耀众生啊，那这就是菩萨了啊。那么用现在人的话说，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奉献啊！你看自己不要名，不要利。啊，财舍掉了，色舍掉了，啊，名舍掉了，啊，没有一样呢，不能舍的。啊，身，从自己身体上表现出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宗教啊，这是四种教育，在哪里？在我一生，我做到了，做给别人看，就是身教。由身教而后才有言教，别人听了他能相信吗？啊，如果自己说的天花乱坠，做的跟说的完全不是那么一桩事情，没人相信你，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的啊。所以一定要像诸佛菩萨一样，要像古圣先贤一样，学不厌，教不倦啊，天天在学，天天在教啊，教学相长啊，天天有进步，天天有收获，快乐无比啊，天天在教就是有收获啊，教的学生很多啊，学生里头一定有一些听懂了，有一些觉悟了，有一些回头了，有一些真干了啊，那怎么不快乐呢？啊，那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啊，这个时代是悲惨的时代啊，就是科学技术物质文明真的是突飞猛进啊，而伦理道德因果宗教逐渐在没落啊，人文没有了啊，这个趋势如果还继续不断啊，不能够调整，继续不断，这个世界走向末日啊。那么这个话是科学家讲的啊。那么这段事情在地球上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啊。凡是这种现象出来之后，这个世界就会毁灭啊。这个外国宗教里面称之为末日。啊，那我们要晓得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啊，得人生闻圣贤之道啊，没有走错路啊。那我们最重要的，自己能不能成就，就看你能不能放下啊，难舍你能不能舍，难行的你能不能行，难行就是 无条件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无条件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。服务还不算，还要受气，还要受他冤枉，这叫难行难行的，不是人家很欢喜你，很支持你，不是啊，人家在旁边看笑话。到我们真正做出有成就，他勉强点点头，不错，还不见得赞叹你。旁边还戳你傻瓜，你要能忍受，这个难行难行，难行难行比难舍能舍还要难。所以你不能跟诸佛菩萨心心相印，就很不容易做到。真的心心相印，志同道合。我们得佛菩萨精神的鼓励，精神的加持。所以难行也能行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